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2022才一开年，就有两件有关地缘政治的重大发展，牵动着北京的敏感神经。首先是澳大利亚在1月6号与日本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防务互惠准入协定，允许双方的军队自由的进入，从事联合训练和演习。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视频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除了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东海的活动表达严重关切，也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对朝鲜在5号发射导弹一事表示谴责。而在另一方面，位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局势急剧恶化，连日来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抗议导致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俄罗斯出动维和部队干预，美国和中国也都在密切关注情势的发展。哈萨克斯坦局势的变化和日澳签署的防务协定究竟对北京意味着什么，又将如何牵动美中关系与地缘政治的角力呢？焦点对话今天请到两位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冯教授，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冯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悉尼的冯崇义教授，这个澳大利亚和日本最新签署的防务协定互惠准入协定 RAA 究竟是有哪些具体的内容让北京当局强烈的不满呢？冯教授，
这个互惠准入协定就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简称 RAA， 的内容很简单明了，其实它就是规定双方的武装力量或者军队进入对方的国家，不需要政治审查，不需要政府批准，军方就可以做决定。然后他们携带的武器装备车辆也不需要去走那个政府批准的程序，就是简化这个程序。第三个内容呢，就是这个是谈判了好久，就是这个协议已经谈了好久，就卡在这个一个司法程序上。澳大利亚很担心，澳大利亚是没有死刑国家，日本还有死刑，他很担心他这个澳大利亚的军队如果在日本触犯当地的法律会判处死刑，所以这个他就搁置了很长时间，后来做了个妥协。现在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如果他们在日本是执行公务，比如说在训练或者是演习之后，他不受日本法律的管辖，就是相当于领事裁判权交给澳大利亚管辖。但是他平时如果他是自己出去买菜或者做别的东西，不执行公务之后，就归日本司法的管辖。所以他这个是其实很简单明了。至于说他为什么是会北京对他很紧张
的
那是因为这个两国的
军事同盟的关系
这是一个应该是安保条约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嘛，因为澳大利亚跟日本有很多不同的协定，这个是其中一个，而且的目标都很明确，就是要宣示两国共同努力应对战略安全挑战。这谁的挑战大家心知肚明，所以中国很紧张。
这个挑战究竟是何方的，这个心知肚明，所以也要请教陈破空先生怎么看这个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还有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举行这个元首视频峰会后，除了签这刚刚提到这个 RAA 互惠准入防务协定条约之外呢，也会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当中我们注意到特别纳入了关注台海和平稳定的文字，不晓得是不是剑指中国呢？请教陈破空先生。
对，所以这里有因果关系，因为以前如果没有这个中共的扩张势头，也没有这个台海危机，或者没有南海的紧张局势，没有中共制造这一切，以前如果日本说是扩大防务，扩大海外的存在，包括中国包括韩国还假装要抗议一下或者表示严重的关切，但是现在事情反了，就说中共呢，他其实他这个表态了，他不是强烈的不满，他只是说地方有任何的协议啊，希望不要针对第三方，因为中国呢已经失去了抗议的资格，而他本身成了被抗议的对象，在近几年发展的趋势。所以这个一方面来说，中共给国际社会啊，给周边局势带来紧张，但另一方面给日本创造了机会， 因为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二份防卫协定，它迄今为止啊，在二战之后只有一个美日安保条约，那么现在它有个美澳安保条约了，相对于美澳安保条约，接下来日本还会寻求跟英国的、跟法国的安保条约，那么这个呢，对日本来说既有利于自己的安全，跟其他国家共同协防、集体协防，也有利于啊，就是阻止啊共产中国在亚洲的扩张。对澳大利亚来说更是也是有利，因为澳大利亚已经有现在是第三份了，相对第三个重大的最近的那个防务条约，
是
第一个是美日印度澳大利亚四国联盟，第二个是美英澳所组成的这个军事同盟，也给他提供这个核潜艇技术。那么现在澳洲跟日本建立了相当于是第三个最近的这个跟澳大利亚相关的，但对澳大利亚也有利，因为澳大利亚的国土辽阔，人口稀少，那么跟日本的形成犄角之势，因为弥补了美国在亚洲的短板。美国远在这个大西洋，是在美洲国家，那么要去的话呢，是美洲是美国也是环球的，相当于是环球的大国，但是呢，毕竟不如像日本和澳大利亚在门口。所以澳大利亚跟日本携手着一南一北、一东一西的犄角之势，就可以近距离的阻止中共，而且是非常有效的、及时的阻止中共的扩张。
是的，冯崇义教授，就像刚才陈破空先生所提的，如果我们这一系列看下来的话，好像现在澳大利亚在整个印太地区扮演越来越吃重的角色，包括刚才提到这个 Quad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还有这个 AUKUS 三方的这个核潜舰美英澳的协议，加上刚刚跟这个澳大利亚跟日本签署的这个RAA， 你怎么观察这个整个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所扮演的角色，还有近年来的澳中关系，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情况嘛？用这边来分析上述所一连串澳大利亚在内的合纵连横和新战略同盟。教授，
你们在北半球啊，你们这个不多关注澳大利亚，不多。澳大利亚是名副其实的南霸天，它是南太平洋最强大的国家。以它的这个领土，它是全球第六。老子天下第六啊，然后他这个经济总量在全球他是第十名，所以他这个在中等力量国家里头是蛮强大的，所以他同时又是一个海权国家，他是一个大岛，所以对这个保护这个自由航行，特别是东海、南海、台海的这个自由航行，他是关系他国家的命脉。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是对最近搞了一些比较密切的动作。但是刚才傅公兄也讲到，这个协议本身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协议，双方都这样讲。我讲是确实是如此，因为中国刚才已经讲日本，从日本而言，因为他是跟除了美国之后第二个签的合约，而且说是允许日本的军队派到别的国家去，美国自卫队因为日本受这个和平宪法的限制，它是严格限制它参与这个国际上的战争或者国际上的伐木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突破，所以是历史性的突破，就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以来它的变化是天翻地覆，因为它从原来一个军事就是军国主义国家变成一个奉行和平主义的民主国家，他非常严格的限制日本自卫队对外的防务，但是现在国际局势、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以前他是搭便车是叫别人给他提供安全，像美日安保其实是美国保护他，那现在国际上其实也强烈要求日本作为全世界的第二经济体，他应该担任一些国际义务，所以他国际社会对他有要求，但日本本身他们也觉得他应该尽一些国际义务，所以他是这么一个这个协议对他突破他这个和平宪法变成一个正常国家，他很重要。澳大利亚而言，他本身他要参与亚洲事务，他需要一个接触点，就是现在澳大利亚现在他去接过这个条约，他回进驻另外一个亚洲国家，现在军队可以进去，他以前不可以进驻别的国家的，所以这个澳大利亚也很大的突破。为什么莫莉森他讲他是一个非常强调自由民主秩序这个价值联盟，他跟日本之间是一个基于这个双方都是民主国家志同道合，就建立一个自由民主联盟，这非常重要。
的确是从各方面来看，这是个协议，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这个防务协定。不过回过头来继续请教陈伯伯先生有关北京的回应啊，这个面对各国结盟的应对中国呢，北京方面除了外交部刚刚您提到这发言人反批这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不应该以第三方损害利益之外呢，在军事上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在1月4号是以这个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发布了这个中央军委1号动员令啊，向解放军喊话，要这个因应国际形势能战善战，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在现在这个北京冬奥即将登场的时候，您怎么看中共在内外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呢？陈伯公先生。
习近平呢，作为军委主席，他每一年的元旦之后都会发布一个所谓一号令。一号令是针对军队
的，
就是说开动今年的这个军事训练。但是今年呢，他这个动员令呢，跟前几年相比啊，调子转了很多。那么具体的变化就是一个是啊，减少对外，而主要是对内。再一个呢，就是说啊，描述也减少。啊，它有几个变化。第一个，以前它这个一号令呢，前几年它都有六大段文字，这次只有2段文字，啊，加起来只没多几句话，这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就是，它在以前都提到，都把它的名字放在前面，说这个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啊，这个贯彻新时代的什么战略方针。那么今年第一次改口成为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啊战略方针。就是突出的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说明他在党内受挫啊，不得不自己拉低调子。再一个变化就是他以前都讲随时做好这个就是军事他的词句啊，大概说随时做好军事战争准备的意思，就为了战争叫做聚焦军事打仗，聚焦打仗练兵这个意思，聚焦打仗。但是这次这个话没有提，他是讲练兵啊，科学练兵，新式练兵，怎么练兵。但是他的要点是什么呢？练兵，所以昂扬的姿态啊，以这个练兵的成效迎接党的20大召开。那么他就说他的重点是20大，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释放一个信息，2022年这一年呢不会有台海战争啊，不会有中美战争，至少这一年不会有。习近平的注意力啊在20大，对他个人来说，他想在20大争取连任，而对他的对立派系来说，想阻止他连任。所以呢，逐渐他的这个重点呢是转向内部。北京冬奥会举行的时候呢，大数据它是一个牵制，因为现在冬奥会能不能成功举办，在各国的各种啊人权问题啊彭帅事件啊以及啊现在又爆发的疫情种种影响下，能不能顺利举行，对习近平的对党内是否能交代，是否能够争取连任，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自顾不暇，所以他主要是把目标放向了内部。
的确是从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今年2022对他来讲是很关键的一年，又有20大，又有这个北京冬奥啊，对他来讲很多的挑战。那一开年就不太顺，包括刚刚也提到疫情的部分。回过来请教这个冯崇义教授，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呢，澳大利亚不但军事上刚刚我们提到和日本等其他美国国家进行结盟来抗中之外呢，在外交上刚提到北京冬奥呢，澳大利亚也对北京冬奥是采取了一个外交抵制的行动。您怎么看北京现在好像是在一种越来越孤立的情况下要来办这个冬奥会了，还有这习近平在一开年就面对了很多包括疫情在内的内忧外患，您的分析是什么？
其实习近平或者是中共政权他的内忧外患，他的根本理由是源于这个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现在公开的对普世价值、对民主制度还对这个国际自由秩序全面挑战。他的这个内忧外患的根源在这个地方。刚才我已经提过，澳大利亚它本身它是一个南半球第一强国，它强大起来它属于比南美比非洲其他国家都强大，什么理由？就是因为它实行了自由民主制度，所以澳大利亚这个国家非常看重它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制度。你如果光从经济层面上讲，中澳两国的经济互补性是非常强的，现在这个经济贸经济贸易也非常量非常大，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出口商品出口30%以上，1/3是出到中国的，而且中国的留学生、中国的这个游客、中国的这个出口对澳大利亚影响也非常大。这两年来中澳交恶根源是在于价值冲突和制度冲突，所以现在他们澳大利亚采取的很多措施，他们用一个词叫做 democratic pushback， 就像民主反击， 他为了捍卫他的主权，捍卫他的价值观，捍卫他的这个制度的完整，他不得不做这个应对，他是很不情愿的，但是他是不得已要为之。
好的，那么陈朴公先生，刚才我们稍微提到了习近平，他在这个一开年就面对了各种挑战，事实上在地缘政治上他的挑战不只是在印太地区，夹处在中俄之间位处欧亚心脏地带的这个哈萨克斯坦现在局势很紧急啊，也在一开年就陷入了动荡，那么俄罗斯已经出动了维和部队开进哈萨克斯坦了，你怎么看当地的局势对于北京的影响，还有这背后所牵动的中国和美国俄罗斯之间的三方角力呢？陈朴公先生，
这个哈萨克斯坦爆发了民众的抗议，它是起源于油价或者是燃料价格的上涨，那么是这个是表面上的原因，但是政府立即答应呢把油价收回来不上涨，维持原来，但是民众的抗议并没有停止，是原因是啊，对这个长期的独裁统治，就以民有民主之表啊，以专有专制之实，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这是哈萨克国家的制度的特点。因为他在苏联脱离这个独立之后啊，他原来的最后一任的共产党第一书记就成了总统，就是拉扎尔扎耶夫，这个人实际上实行了30年的独裁统治。那么2019年就遭到民众的强烈的抗议，因为他每次连选连任又修改宪法，就跟这个普京和习近平干的一样，修改宪法连选连任，最后呢他在2019年再次宣布他高票当选，而且每次宣布至少81%，有时候98%的选票，完全是作弊，受老百姓的抗议。抗议之后他就假装退休，他就不当总统，找了个他的亲信来当总统啊，托卡耶夫，他自己当时国家安全会议的主席，相对中国的时候军委主席，垂帘听政。那么老百姓这次就对他非常不满，就趁这个抗议啊，就说这个要推翻老头子，让老头子滚，把他的铜像拉倒。那么这个对老百姓来说，这是一场颜色革命，局部的阶段性的达到了目标，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老总统推翻了，拉扎尔扎耶夫辞去了国家安全秘书的职位，逃到了说要去俄罗斯养病，也就是逃离俄罗斯去俄罗斯流亡。那么这个民众的部分的目标达到了，但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很复杂，就还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这个现任的总统托卡耶夫，他算是拉扎尔扎耶夫的这个亲信，他但是他有矛盾，他希望呢自己摆脱这个垂帘听政，说他在里面呢就怂恿一些军方或者是军警呢去干事情，而且换了安全部门部队的首脑让他的亲信来取代。那么他有他的目的，实际上感知了老总统他才正式的归位，才正式的成了总统。再一个呢，俄罗斯在外面又有一个层次，因为俄罗斯呢认为这是他的势力范围，同时有个所谓独联体安全条约，说他就出兵，现在出的是什么空降兵、伞兵，什么以连队为标志，表面上说那里有重要的航空基地不会去对付民众，不会跟民众对付，另外又说是这个要及时的处理好，及时的走，但是俄罗斯显然有他的战略目标，说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希望有军事上的影响，那么中国主要是一带一路在那里，那么一带一路在那里，中国呢就中共方面北京方面表现得非常矛盾，一方面任何动荡对他一带一路都是个打击，但另一方面俄罗斯军队进去了对他也是一个噩梦，也就是中国呢最多是经贸上影响哈萨克斯坦，但哈萨克斯坦安全却有利于俄罗斯，而且如果说俄罗斯的军队进入之后，这个新任的总统如果是托卡耶夫占中位就是个亲俄的总统，对中国来说其实在上海五国或者地缘平衡上对中国也不利。
那么冯崇义教授，您是怎么看着哈萨克局势的这个后面的这因素非常的复杂，刚才陈朴公先生介绍一下这个起因还有它的本质，那么现在美中俄三方其实都在密切关注，就像刚刚提到有跟一带一路有关，有经济的利益，又有地缘政治在里面，那么俄罗斯军队已经进去了，美方是呼吁一定要这个哈萨克政府要保持克制，中方则说这是这个内政问题，相信哈萨克当局可以自己妥善的解决。你怎么看这个2022年一开年就这个爆炸的这个哈萨克局势，它背后如何牵动美中俄三强之间的角力呢？同意教授，
如果你从这个地缘政治角度去观察，这个局势是很微妙，很 delicate。因为你还在全球范围内，你会看到这个中俄很多地方是联手对付美国，可是在周边，就是对这个边界和周边地区而言， 中俄之间有很多地缘政治方面的冲突，特别到这个哥萨克斯坦，我们知道哥萨克斯坦本来是苏联的这个加盟共和国嘛，那么现在分解之后，那俄国一直是把这个地方看成是他的势力范围，是他的近卵，不允别人来撒手的。那么中国的这个 一带一路，中国这个西进战略，在俄国的战略家们看来是中国动了他的奶酪。所以这个俄国他现在是要新建设围墙，用他的历史关系现在先把军队进去了。但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哥萨斯斯坦进一步的投向俄国，那么对中国的利益会可能造成威胁，所以他就很 delicate。 与此同时又刚才涉及到一个颜色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为什么中国一发言就讲这是内政问题，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是一个他很担心这个万一效应，就他的周边国家民众起来反政府反抗政府，如果又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他一想到如果中国的人起来美国也进来支持怎么办，所以他这个声明他是代表这么一个这个很矛盾的心态。
那么陈伯国军，刚刚冯中后其实是提到一个重点，这个哈萨克斯坦不但只是这个动了谁的奶酪的问题，他对这个中共政权还有一种这个民众反政府抗议上街这种外溢效应的一个示范作用，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陈伯国先生？
对，这个冯教授讲的是对，因为在所有中国惧怕的因素这是排第一位的，尽管中国这个他们自己的专家在讲到一带一路或者经济损失啊，或者是贸易的利益啊等等，或者是通向欧亚的这个桥梁，但是北京没有说出口的，他们也不会说出口的，最担心的就是颜色革命影响了中国，因为哈萨克斯坦也算是中国的一个邻国它地缘上很大，有200万平方公里，人口呢是1800万，那么靠近新疆这个地方，那么它这个两边有同文同族同种的意思，比如说刚刚被撤掉这个安全部队的首脑马西莫夫，他就是维吾尔人，他会讲中文，那么他是中于的纳扎尔巴耶夫的，那么这个新的总统呢就利用这个民众的抗议啊，把他给撤职了，撤职换上了自己的亲信接管安全部队，那么这个双方会不会这个新旧势力发生矛盾还有待观察，但是呢这个撤走之后就相当于啊这个一个会讲中文又跟中国有一点联系的这个安全部队撤走，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安的事情，但是呢现在还很难说托卡耶夫在俄罗斯的帮助下是否就能够控制住局势，万一这个民众有卷土重来或者掀起更大的声势，因为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反政府武装在活动，万一这个政府站不住脚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呢、这个事情就颜色革命有可能发展了新的阶段的成功，这个颜色革命呢成功呢对中国来说历来就是讳莫如深，因为涉及了颠覆制度颠覆这个专制，因为民众的口号之一啊也就是要民主，要真正的民主多次抗议这个纳扎尔巴耶夫和这次的活动很多都是民主的口号，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新疆对中国都是一个影响，这是中共最担心和最密切注视的事情。
这冯崇义教授，我们今天讨论从一开始的这个澳日的这个防务协定啊，谈到这印太局势，又谈到了哈萨克斯坦局势的巨变。事实上，这个整个地缘政治好像变化很动荡，包括这个2022年一开年，感觉上区域热点就激增。刚才我们谈到了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其实这个俄罗斯还有对这个乌克兰也蠢蠢欲动，加上这个哈萨克斯坦，我们谈到的，好像这个2022才一开年，全球局势就感觉上好像比2021还要更严峻呢，而且。您看看这么多的区域热点当中，究竟现在中共除了这个很担忧哈萨克斯坦外溢效应之外，这颜色革命之外，还有哪些区域有热点是现在中共方面最担心的呢？您的分析。
其实你看到很多热点，特别是中国现在跟周边国家包括远在欧洲美国现在都交恶，矛盾澳大利亚这么远也交恶。其实我刚才已经点到，其实是根源在中共政权本身，就是他现在在挑战国际秩序，挑战这个普世价值。这个热点里头，其实中共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其实最担心的就是现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民主联盟。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到啊，你可能也关注到在美国那个民主峰会刚刚开过，现在全球的民主国家联手反共的大格局正在形成，这是目前中共最担心的。就是他现在跟刚才点到这个哥萨克斯坦也一样，就现在他这个在为什么这个新疆的问题、香港问题、台海问题，他现在他原来以为都是内政，都是他自己的事儿，你外国就不能进来， 这哥斯拉克的一点就点在这内政，你不能参与，但是全球就把这个人权告给左权，这是一个人权议题，国际社会有义务去保护全球范围内的所有人的人权，包括他们眼睛的看着香港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法治就毁在中共之手，而且现在中共是不放弃武力犯台，要用武力来夺到台湾，而民主社会这个脸是没地方搁的，他不能让，就是无路可退，他必须出来。所以现在是可以看到一个大的格局，就是民主联盟正在形成，而民主联盟的这个战略目标就是去遏制中国，就是他们英语叫 deter or deterrence， 就是去威慑和制止中国这个对周边地区对这个海洋的这个扩张。因为现在你在南海，你看他们就把海洋当成内陆，他要在那个地方围海造造地，把造这个陆地来，然后用那个管理内陆的方式来去管理。这个在世界上对澳大利亚他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个民主联盟是一个联手起来对付这个中共的扩张。
那么陈破空先生，刚才冯崇义教授认为说，现在中共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种态势，全球围中的态势。那么对习近平来讲，这个2022年是不是非常这个挑战而严峻的一年呢？因为开年就包括刚提到这个疫情的问题、西安的问题，还有现在就是全球围中，还有这个冬奥会的外交抵制。您怎么分析习近平现在的处境？2022对他来讲是不是很糟糕的一年？
2022对习近平来说是开局不利，我们看到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他刚刚跟这个拉扎尔扎耶夫和托卡耶夫这两个总统在1月3号通了电话，就1月5号哈萨克斯坦就发生了民变，而且老总统被推翻赶走，说这对他是当头一棒，而且他原来还说过一句话，他给人家颁友谊勋章给拉扎尔扎耶夫，说是一辈子的朋友，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一辈子，这是个不祥的话。那么这个一辈子下半辈子他要不要流亡的很难说。第二个他不利的就是西安发生的事情，在他老家他到目前为止没有在公共场合讲一句西安，哪怕是这个新年致辞啊，新春联合会歌舞升平啊，吃喝自主不提西安，仿佛不存在，他自己都感觉到这个事情是一个大问题，而且对他来说恐怕极不吉利，再加上北京冬奥会他也去视察了一下能不能举行，他心里没底，所以我认为他开局不利，今年还有很多的内外挑战等着他，如果他非要强求连任的话，有可能就是导致更多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发生。
好，那我们请在新的冯崇义教授为我们做今天讨论的总结。冯教授。
好的，谢谢。其实你让我想起这个中国军方的一个战略家刘亚洲在十几年之前就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现在所受的包围是民主的包围。如果从中华民族角度上讲，就想解这个围，那就是自己民主化加入民主阵营，就是不占理虚人之边，就是这个把这个包围消弭无形之中，也就是中国宪政民主转型，中华民族就用不到这个内忧外患跟那么多人作对，这是我的一个期待，也是新年的期待。
是的，非常感谢冯崇义教授还有陈破空先生二位今天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